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中讯还是在休假，所以今天呢，我们请于浩来代班。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还有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这个昨天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啊，大概都观看或者是事后了解了一下有关于拜登总统在这个白宫举行记者会的事儿哈，因为这两天不是在。就在华盛顿不是举行这个北约的高峰会嘛，那么在高峰会结束之后呢，刚好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有很多的这个外国的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之下呢，拜登就举行了这么一个记者会啊。那这个记者会呢是来缓和一下党内要求他退选的这个呼声的，因为在6月27号他的第一次的总统辩论的时候呢，表现不是很好啊，这个所以呢，党内对他到底比如说年龄的问题啊、身体的问题啊、认知的问题啊，有很多的疑虑，有很多党内的重量级的人物，包括一些金主啊什么都纷纷的站出来说是劝他退选哈，然后换其他的这个候选人，但是他坚决不肯，所以呢，这次记者会呢实际上是各方都引起关注的这么一个时刻哈，也就是说，如果他想要打消民主党的支持者和民主党金主，包括党内的一些质疑的声音的话呢，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这么黄金的时段，在东部时间6:30的时候啊，原来说的是5:30，但是后来呢推迟了一个小时，6:30，而且美国的所有的公共电视台都在进行实况的转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大家都看着呢。如果你回答多长时间的问题呀，在这个演说和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词不达意啊？有没有说错话啊？有没有眼睛突然出现茫然的这个神色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下昨天这个记者会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昨天的记者会拜登的表现如何。
昨天这个记者会开的时间啊，总时间并不是很长。我觉得如果您要是觉得英文可以的话，可以尝试去听一下。在网上你也可以找到同声翻译的这个录像，或者是呢，你可以把那个字幕打开，它其实用的词语都是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简单、非常直白的。所有的目的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现任总统他有这个好处，可以，如果有一部分失误了，前面失误了，我总能找到一个机会再表现一下自己，再挽回一程。这个是拜登作为现任总统的一个优势，但是这次他有没有发挥好这个优势呢？我看了一下 CNN 这个今天早上啊，写了总结了4点，就是他这个20几分钟的这个答记者，或者说应该是采访吧，这个他的那个在北约峰会之后还有一个答记者问，有差不多举行了1个小时左右。那么如果 CNN 只看 CNN 的这个报道啊，觉得这个拜登的表现啊，其实还是差强人意的。CNN 首先就说，就是上一次辩论会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特朗普和拜登在辩论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能平常都会说啊，可能是因为拜登的表现不够好。其实所谓表现不够好，往技术上层面上来说啊，就是他对川普的攻击其实非常的弱，甚至基本上没有。比如说我看到了一点啊，就是当他说到健保体系的时候含糊不清的时候，这个显然是有些找不着合适的词的时候，川普就说了一句，说你这个根本就说了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我觉得你自己也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的攻击就非常非常有力了。可是拜登虽然在事后说川普啊什么撒了28次谎啊什么的，可是他没有能够及时的对于这些谎话进行反驳，而且他还说川普在关了这个麦克风以后啊，因为他们规定了嘛，就是在另外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个人的另外一个人的这个麦克风也被关掉，那么这个时候川普还是在说话，而且干扰了他，可是拜登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来。你就是川普在说话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啊，你可以说你这个是撒谎啊，你也可以影响他啊，这些 显然它的这个临场的积淀是比较差的。第二个呢 ，CNN 就说，拜登总体来说啊，这两次，这两个时表现时段啊，一个是答记者问的这个峰会以后，还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啊，都是对别人担心自己身体呢表现出不以为然来。当然这种态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就是他要等于说在战术上吧，要藐视敌人哈、啊，就是说我还是可以的，而且呢，他有时候还就好像问到他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他还觉得有点就是表现出有点生气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16个民主党党团团员，希望他能退选，这个也是事实。当然，这16个人可能不到民主党党团的这个10%啊，但是这些人的疑虑其实并没有被这两次他的表现而降低。还有一个呢，就是提到了，我觉得这个是这次他这两次说话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哈、啊，他就说过，人家问他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副总统贺锦丽有能力战胜川普，我给你足够的数据能够说服你的话，你怎么想？那在回答这个 ABC 的这个提问 George 提问的时候啊，他以前像拜登总会说，哦，只有全能的上帝能够让我退选，但是这一次呢，他的口气稍微软化了一点，当然他还是强调我能够选举，我能够赢，而且呢，我的钱也足够。其实大家知道，在美国选举钱是非常重要的。他现在有2.2亿美元存在银行里边，这个是一个相当不可忽视的力量啊。但是他也会说，如果贺锦丽能够打败川普的话，那他可能，他有可能啊，重新考虑他现在的立场。CNN 最后总结了啊，说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完全没有能够让现在拜登的这个情况啊止血。而且预判会有更多的人会背叛拜登，可能就是让他退选吧。如果说，现在没有大规模的，刚才我们说了16个人嘛，没有大规模的提出来，但是有两个现象可以注意，一个是这个国会情报委员会的Jim Haines， 他的新闻发布会以后马上就说了啊，就是还是希望这个总统能够退选，而且呢，紧随其后啊，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一位民主党议员 Scott Peters。那他也说了，他说我也希望，总统能够，就是拜登啊能够退选。那如果要算上，Scott Peters 的话，那就是17个人了。所以可以看出来，18个了。拜登退选的人数，十八，
对，原来是16，原来是16个，加上那个 Jim Himes 和这个 Peters， 就是18个，对。
哦，把两个人都加上的话，
对对对。
现在看起来还是不断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啊，但是力度有多少我们还不知道。
对。这个这么说吧，咱们还是回到昨天他举行记者会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他举行记者会的初衷其实是原来很早的时候呢，是设计比如说利用这个北约组织的这个峰会啊，来告诉美国的民众说，你看我是最支持北约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总统，而他想和这个川普分隔开来嘛，因为川普是他的竞争对手，所以他是说，川普呢是恨不得扬言要退出北约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哈，所以呢，他是原来准备是这么个打算的，因为这个峰会其实早就安排好了哈，在他那个6月底的那个竞选就是辩论的时候，这个失利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当时是为他助选的这么一个契机啊，就没有想到现在呢变成，当然也是一个契机，因为现在他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就是党内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了，产生对他第一是能不能获胜啊，大选能不能获胜，第二呢更重要的是获胜以后还有执政4年呢，您这身体和认知的状态能不能撑4年，这又是一个疑问哈，所以这次呢他就想要这个看看能不能够打消人们的疑虑啊。不过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呢，他是没有办法打消这个疑虑的。所以这现在这个民主党啊，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这么一个状况当中。你说昨天的记者会比那个6月27号的那个第一场辩论呢，显然是好一点啊，就是说。他如果要是第一场辩论要是出现昨天的这个情况的话，可能还不至于，哎，还不至于糟糕到现在的这种程度。但是有了第一场的那个糟糕的程度呢，其实人们已经把对拜登的这个在记者会上在演说当中脱稿讲话的这个能力啊，他那个门槛已经降得很低了。 所以在昨天的这个表现呢，你说是差强人意，对，他就是说不好不坏。所谓不好不坏，就是说既没有打消人们对他的疑虑，但是呢，他也不是糟糕到说是民主党内马上站起来说不行不行啊，这个总统肯定赢不了，肯定这个无法执政四年，马上应该换人，还没有糟糕到这个程度。所以呢，这个民主党内现在我觉得是比较分裂的时候，也就是说双方的意见啊可能会有很大的分歧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现象。那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广告之后啊，再来看一下昨天他讲了哪些话，出现了哪些失误，以及有哪些这个就是没有说的一些事情，但是人们从他的这个讲话的这个就是听话听音嘛，就是从这个他的讲话的这个背后啊，可以琢磨出一些什么味道来。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这个昨天在北约峰会之后呢，拜登总统举行了一个这个记者会哈。那么这个记者会呢，原本他是想要打消党内的一些疑虑啊，证明自己还是有能力来竞选，而且还可以获得胜利啊，同时还可以继续的执政四年。但是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呢？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似乎是没有啊，因为尽管他犯的错比较少了，尽管他这个没有出现很茫然的情况，或者是长时间的停顿，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但是呢，他还是犯了一些失误。同时呢，他这个整个的你听下来以后呢，你还是觉得有一个东西不可改变啊。这个我相信，不管你是支持拜登还是不太支持拜登、不太看好拜登，都得承认，就是他体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老人的情况啊，就是年纪大了的这个人的所有的特征都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年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没办法，就是你掩盖不了。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之前，在那个北约的高峰会上，他在介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时候呢，就说错了哈，把泽伦斯基说成了是普京，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这个挺尴尬的。然后在记者会的时候呢，他也说错了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把副总统，他在夸奖这个副总统贺锦丽的时候呢，把副总统说成了是副总统川普啊，所以这个后来我看辩论结束之后，川普和那个共和党的竞选阵营就拿这个事情在社交媒体上开了很多的玩笑啊。然后他还有一次呢说错话，是把这个 Chief of Commanders 啊，就是三军统帅，他说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啊，其实三军统帅是他自己，他想说的是 Chief of Staff of Military 啊，就是军方的负责人的这个建议，后来当然他都纠正了哈，但是问题你还是说错了嘛。所以呢这个在昨天的记者会当中还是出现了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你在听他的讲话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说，哎，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举例来说啊，他就有好多东西想要讲，但是讲到中间，比如说讲到我们期望他可能是讲4到5点，但没有想到他讲到第二点的时候，最多第三点的时候，他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就转话题了啊，就说whatever 好吧，就在这儿吧，然后再转到其他的话题上去，也就说明实际上有可能他后面的东西记不起来或者忘记了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好打住，然后转到其他的话题上，所以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表现出来一个老年人他的记性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当记者问他两个问题的时候，回答完第一个问题他就忘记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啊，然后还要再问一下那个记者提问的记者说，哎，对不起，你第二个问题是问的是什么。所以像这些东西呢，就实际上就提醒人们说，哦，这是一个超过80岁的总统了哈。所以呢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实际上昨天是非常努力的，我们看得出来。上一次他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是22分钟，不到23分钟。昨天他这个举行这个记者会，一共 将近一个小时，他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我其实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糟，没你们想象那么老，我还是很有耐心，还是很有耐力啊，同时这个各方面都是处于就是很好的状态的啊，他是想要告诉人们传递这么一个信息的。昨天一开始的这个好像是有读稿机啊，就是他在做演说的时候是有读稿机的，但是后来回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是没有啊，所以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人们就格外的注意。你想在一个参选总统的这个记者提问当中，问的是你的身体怎么样，问的是你是不是需要进行认知测试，问的是你晚上八点钟就要睡觉怎么办，问的是你的这个精神就是神经科的医生给你进行了几次测试，问的都是这些问题。你说这个竞选实际上是有点搞笑的。
嗯，我是全程都看了一遍啊，当然是事后看的 YouTube， 所以我可以看得非常非常仔细，包括他的表情包括对他的这个说的和他这个字幕打出来的哈。前面有7分30秒钟就是等于说他在这个峰会上的发言，这7分30�秒里边哈，有3次口齿不清，有5次清嗓子，我都给他记下来了。其实他那个说话那个兀了兀出的那种情况，我倒怀疑他是不是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口吃啊，还是怎么样。后来我为这个还特意把他1987年他那个时候要 drop off 这个总统的选举嘛，
嗯，对，
他要选，但是后来又说不选了。我特意把那个录像给调出来了，调出来以后发现那还是不一样，他年轻的时候那个口齿还是伶俐而清晰的。顺便说一下啊，这个录像我调出来以后呢，发现YouTube 还有很多人在分析拜登是不是做了整容啊，包括他的头发呀、发际线呐、包括他的这个额头是不是做了填充啊、眼角啊、眼袋啊什么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这个7分30秒里面他有这么几次不清口齿不清可能还可以接受哈。但是像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他最后在介绍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时候啊，他说了，那我们介绍，我们最后我要介绍这个乌克兰总统普京，这一下，但是他说完了，他转身要走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他说错了，
对，
他又转回来，但是这个我觉得他这段就显示出他有一些问题，他会说啊普京，不是，我是想说这个泽连斯基。这个人是我们这边想说的，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统，但他想弥补了一下哈。当然 Zelensky 是演戏出身的，所以他接得非常快，他说我可比普京可好多了。那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啊，就这个在这么严重的尴尬的这种错误啊，其实在有一些领导人身上我也看到过。甚至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些他们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说话，我觉得说特别特别慢，甚至2-3个字的停顿一下，但是仍然有说错的时候，确实是像这个拜登说的啊，就是说我脑子里边想的都是怎么样打败这个普京，所以我说了普京这个名字，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哈，但是可以接受是其他人都可以接受，但是拜登你不行，因为你前面的那一次辩论的表现有点太差了，你这一次应该是扳回一城的，其实你还是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那他后面的51分钟的这个讲话啊，回答记者问题，因为他没有读稿机了嘛，我觉得这一点上他表现的还是相当的不错啊。这里面我也给他记了啊，大概有8次是明显的说错和这个言语上的有一些混乱，有24次啊，这个口齿不清楚，这个没办法，还有5次他清嗓子，这5次清嗓子基本上都发生在前10几分钟，
嗯，
他后面可能我觉得就是慢慢进入状态了以后，也不清嗓子了，然后呢回答问题也稍微流泪了一点。那我说的这个说错了，除了高大哥说的这2次以外啊，还有一次是就是谈及到他跟普京在日内瓦开会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如果要是乌克兰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说其他的国家可能也会愿意加入这个北约。他说你看这个事情我说了吧，他说4个礼拜以后，其实不是4个礼拜以后，他又改正了，哦，其实是几个月以后，那么这个事情恶化了，那么其他的国家也表达这样的意愿。还有呢就是他说了一次，就是他其实花了很长时间在说中国和俄罗斯的事情，然后这个应该是欧盟和美国怎么样去对待中国和俄罗斯，他非常强调这个两个国家的区别和区别的对待，这里边他曾经把投资中国说成了投资俄罗斯， 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小的，他说了几个国家，然后把 Australia 说成两次，然后重复了一些字哈。我还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些错误在其他的人发生哈，我觉得都是小问题，但是对于他来说啊，这个八次明显的口误，我觉得在51分钟里边，我觉得是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他没有办法改变，他已经能做到他的最好了。
嗯，
那这里边我还想重点提一下，就是说我特别关心的一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作为年轻，他曾说过他愿意作为年轻领袖的桥梁。当记者问了他这个，说你现在你觉得你做了哪些时候，我觉得他说那些话我基本上，也可能是我英文不好啊，但是我完全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的表现确实不算是很好。
对，所以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基本上就是说他没有改变别人，就是在记者会之前对他的看法，也就是说对他抱有这个质疑态度的呢，依然是质疑啊。然后，对他这个身体感到说不行，你没有办法再继续竞选获胜，或者说继续执政，那可能也还是抱有他们原来的看法啊。所以呢，就看吧，这个记者会之后的最新的民调可能马上就会出来。然后，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是说他们预估说是从就是今天啊，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六、礼拜天这几天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民主党人呢公开的站出来劝他退选啊。所以呢，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是来继续的再进行观察。